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月1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40多位领导人与160多万法国人一道参加展示团结的大规模的集会。印尼当局说他们已经打捞上亚航8501的黑匣子。中国重返亚洲，美国及其亚洲盟友将如何应对？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一召开内阁部长会议。巴黎上星期发生血腥恐怖袭击后，安全措施成为法国政府关注的焦点。美国国务卿克里本星期宣布将前往法国讨论有关遏制极端主义暴力的问题。法国首都发生暴力事件，枪手在3天内打死17人。此后，国际社会向法国表示强烈支持。星期天，40多位世界领导人与奥朗德以及160万人一道在巴黎参加展示团结的大规模集会。参加集会的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法国其他地区和世界各地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柏林、布鲁塞尔、伊斯坦布尔和马德里也都举行了游行。那么虽然40多个国家的政要参加了这次游行，但是中国呢却没有领导人出席。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驻法大使参加了游行。一些中国媒体的新闻自由要有限度和我不是查理的评论等引发了热议。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近50位领导人手挽着手，带领了150万民众游行，表达他们对暴力的谴责和对新闻自由的支持。正如巴黎资深媒体人吴宝章所说，2015年1月11日，巴黎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下，全世界不分东西南北、贫富左右、信仰政见，同声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捍卫言论自由，拒绝野蛮残暴。英国首相卡梅伦、德国总理默克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等手挽手站成一排。美国总统奥巴马向法国人民表示，美国与你们同在。奥巴马还说，在巴黎枪击事件发生后，他一直都在与法国当局保持联系。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率美国代表团参加了巴黎的大游行。土耳其、比利时、丹麦、意大利、西班牙、荷兰、马里等国均有政要参与。此外，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欧盟轮值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也站在游行的最前列。不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崛起的中国没有派领导人前往巴黎，缺席了这次可以展现和法国人民以及普世价值站在一起的机会。在星期一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洪磊在回应中方是否派代表团参加法国游行的问题时回应说，
星期天应法国政府的邀请，中国驻法国大使翟俊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游行。星期五，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前往法国驻华使馆吊唁在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当中遇难的法国公民。王超向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他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与法方共同应对挑战，维护两国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法国《查理周刊》惨案发生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向法国总统奥朗德致慰问电，强烈谴责袭击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对这次巴黎袭击事件表示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令人吃惊的是，在面对极端分子用枪弹和屠杀对付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大是大非面前，中国官媒发表评论，貌似公正地站在中间人的立场上，称恐怖分子枪杀记者的行为应该谴责，而《查理周刊》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尺度也要有限度，不能无限制地侮辱其他宗教人物。在世界各地，新闻工作者打出“我是查理”的标语，在查理遇到野蛮攻击的事件上，一边倒地支持新闻自由的普世价值之际，只有中国官方媒体公正地站在《查理周刊》和恐怖分子中间。有的中方媒体甚至发表“我不是查理”的文章，要求西方社会反思对穆斯林的政策。凤凰卫视播出了中共军方电视评论员为伊斯兰极端分子辩护的观点。这位评论员说，新闻的自由，西方所倡导的这种价值观，言论的自由有自己的问题，这也是导致这次惨案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西方应该考虑是不是应该在尊重的前提下，对其他的民族文化宗教要有所保留，而不是说像你自己认可所坚持的那种西方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来尽情的来侮辱。如果你要侮辱，对不起，在巴黎有可能发生第二次这种所谓的恐怖袭击事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中国官方的新华社1月11日发表国际时评，把矛头对准了新闻自由，题目是新闻自由要有限度，无限制的侮辱不可取。新华社的短评说，新闻自由是应该有限度的，世界上很多宗教和族群都有自己的图腾和精神禁区，为了和平共处，相互尊重是必要的，无限制无原则的讽刺侮辱和言论自由是不可取的。新华社还奉劝查理周刊说，换位思考，给自己宣泄自由之时设一个限度，给他人以尊重，世界就能少一些悲剧。外交部发言人洪磊针对新华社的评论进行了解释，称这只代表这家新闻机构的观点，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关于你提到的新华社的社论，这是新华社自身的观点。那么我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不同文明宗教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
有学者指出，如果你认为查理周刊的漫画挑衅了你，你可以拿起笔去写文章画漫画进行反击，用自动步枪对新闻记者的野蛮屠杀显然挑战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中方的专家和学者对查理周刊血腥屠杀的冷血热风，使很多网友和评论人士感到震惊。一位网友在中文互联网论坛上发表评论说，有些中文媒体批评这家杂志，认为是他们挑起事端，自作自受，这种观点很让人吃惊。他在评论中说，言论不当和新闻自由完全是不同范畴的东西，不应该随意放在一个因果关系内。在现代文明价值体系内，后者几乎是绝对和神圣的，而前者只是普通的因人而异的是非判断。杂志的言论不当当然可以批评，但现在拿出来说至少是不合时宜的。比如说，大家在抢救一个溺水的孩子时，你却站在旁边说这孩子其实很淘气，揪过女生辫子等等，平时这么说可以，但此时此刻说这些话就很不得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个基督教国际传教组织每年一度发表基督徒生存状况最恶劣的国家名单，朝鲜继续名列榜首，但基督徒的最大威胁还是来自伊斯兰极端主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索科洛夫斯基的报道。
达玛利斯亚曾回忆起尼日利亚穆斯林极端组织的暴徒如何用匕首杀害她的丈夫。
I was hopeless. I said my life is useless.
她的故事证实了基督教传教组织敞开大门所发布的基督徒生存状况最危险的国家名单。他上组织的负责人戴维·卡利说，在尼日利亚和榜上有名的50个国家的大多数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基督徒的主要威胁。
国际社会仍然没有意识到迫害基督徒是个现实问题，常常是极为暴力的。
这份名单上还包括世界上人权记录最差的一些国家，这就提出了为什么迫害基督徒应成为一个单独范畴的问题。
The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
迫害基督徒在践踏人权方面首当其冲。当人们开始因表达信仰而攻击他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其他社会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
在伊拉克，激进分子也攻击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但宗教自由中心的尼娜·谢伊说，这与迫害基督徒不一样。
可以断定，伊拉克恢复和平以后，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都会有份，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到时会不会有基督徒的机会。
敞开大门成立于1950年代，目的是把圣经偷运进当时的铁幕国家。共产党国家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享有神人的地位，朝鲜在这份名单上连续13年蝉联榜首。中国在基督徒生存状况最恶劣的国家名单上名列第29。敞开大门的报告说，中国政府极力控制宗教活动，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基督教活动受到监视，但还没有受到控制。不过，没有经过政府注册的家庭教会可能会受到所谓清除邪教运动的影响。报告列举了浙江省当局去年强拆教堂的事件，以及新疆基督徒在伊斯兰教背景下所经历的来自家庭、朋友以及政府方面的压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星期三在巴黎受到的袭击，并非欧洲媒体与伊斯兰激进分子之间的首次冲突。类似的事件呢，凸显出了价值观的根本区别。下面请听裴鑫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法国和其他国家数以千计的人集会悼念星期三遇难的人，他们在享受自己的一点表达自由。一些人手里拿着爱大于仇恨的漫画，另一些人高举自己制作的标语，上面写着言论自由是无价的等口号。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认同这种价值。这是巴黎这家讽刺报纸第二次遭到袭击。一家丹麦报纸发表的有关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2005年在许多国家引起抗议，并引发一系列暴力事件。一位荷兰电影制作人2004年出版了一部有关穆斯林妇女待遇的纪录片之后被杀害。专家们说，暴力事件是西方新闻自由观念与伊斯兰传统的更为尊重权威的观念之间的价值冲突的一部分。伦敦国王学院伊斯兰教高级讲师卡若尔·克斯坦说，
当讽刺媒体挑衅性的把这种价值观推到极限时，采取激进行动就等于几乎得到神的准许。
但是他很快补充说，激进分子的观点并不反映绝大多数穆斯林的想法。
你可以在目前的社交媒体中看到很多穆斯林承认冒犯先知的讽刺性作品让他们感到愤怒，但他们绝对不会把这看作可以纵容他们杀害这些作品的作者的理由。
包括利比亚在内的一些穆斯林国家的官员和宗教领袖的确也在谴责巴黎袭击事件。查理周刊遇害的漫画家及其同事从事一种强硬的百无禁忌的讽刺形式，就在袭击事件发生前不久，他们还把伊斯兰国激进组织领导人的漫画放到推特上面。
我认为这是新闻形式的一部分，漫画是一种传统的新闻形式，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
盖文·伊文斯是一位记者，也是伦敦新闻学院的高级讲师，他在视频采访中说，
那些认为他们不可以被嘲弄的人理应受到嘲弄。我认为这就是这种漫画的部分内容。
伊文斯指出，《查理周刊》也嘲笑其他宗教，甚至讽刺教宗。现在他担心记者将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Any editor who
由于这个事件，现在任何管理可能讽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漫画家的编辑，都可能会更为谨慎。
一些报纸编辑决定不出版《查理周刊》有关伊斯兰教的漫画，但是伦敦的《独立报》并不如此胆怯。他在头版发表自己的一幅漫画，表达这样的讯息：恐怖主义如此强大，他甚至不能被报道。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尼当局说，潜水员已经打捞上亚航失事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并确定了驾驶舱声音记录器的所在位置。印尼国家搜救局局长班邦星期一对记者说，在本地时间早上7:11，我们成功地打捞上了被称作黑匣子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几个小时以后，潜水员们确定了驾驶舱声音记录器的位置。这架载有162人的客机于去年12月28日坠毁。这架空中客机320从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飞往新加坡的途中从雷达上消失。韩国总统朴槿惠表示，他愿在不设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朴槿惠星期一在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为了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和实现国家统一，他愿意会晤任何人。朴槿惠表示，取消朝鲜核项目应是峰会讨论的重要内容，但这并非为举行峰会而设的先决条件。自朝鲜半岛在二战结束时分裂以来，双方领导人仅会晤过两次。上次南北峰会是在2007年，当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与韩国总统卢武铉进行了会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度总理莫迪说，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印度的经济正以量子飞跃之势突飞猛进。莫迪星期天在活力古吉拉特商业峰会上对数位世界领导人说，印度将很快完成经济改革。他说，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印度将追求有着稳定税收的可预测政策。美国国务卿克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出席了在快速增长的古吉拉特工业区举行的这次峰会。克里呼吁大力增加美印贸易。克里带领美国代表团前往古吉拉特邦，并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月晚些时候访问印度做好准备。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一个市场星期天发生2起爆炸，这是激进组织连续第二天利用被绑有爆炸物的女童发动袭击。在约贝州鲍蒂斯库姆市的一个拥挤的手机市场，2起爆炸在几分钟内接连发生。保安官员说，至少5人被炸死，包括2名炸弹手，还有21人受伤。一天前，一名被绑有炸药、据信只有10岁的女童，在东北部城市麦杜古里的一个拥挤的市场引爆炸弹，炸死至少19人，炸伤20人。还有，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此负责。不过，博尔诺州首府麦杜古里地处穆斯林激进分子激进组织博科圣地进行叛乱活动的中心地带。星期六，在鲍蒂斯库姆，一枚汽车炸弹在该市警察局外面爆炸，炸死2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警方在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一个商业区，当地时间星期上午击毙六名试图引爆爆炸装置的暴徒。中国官媒说，1月12号上午10点10分许，疏勒县县城一商业区的民众发现一名可疑人员携带爆炸装置，随即报警。警方出警后，这名可疑人员持斧袭警，并欲引爆爆炸装置，被警方击毙。在此过程中，又先后有五名暴徒试图引爆爆炸装置，均被警方击毙。警方和现场民众无人伤亡。中国官方没有提供更多的详细情况，也没有说这些袭击者是否是维吾尔人。过去几年里，新疆多次发生维吾尔人袭击的事件，军警的镇压力度不断扩大。中国官方把2015年定为严打暴恐年，很多维吾尔人认为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制。在另外一方面，在美国确立亚洲再平衡战略三年之后，中国也明确表示重返亚洲。在前不久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提出新的外交战略，将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提升到超过同发达国家关系的位置。面对中国的重大外交战略调整，美国学者建议，美国不但要加强与亚洲盟友的关系，而且还应该拉欧洲介入亚洲事务，以确保中国不会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014年12月19号，中国与泰国签署中泰铁路和农产品贸易合作谅解备忘录。中泰铁路计划只是中国意图建立的连接东南亚地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而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与连接西亚、中东欧乃至欧洲地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所谓的一路一带，这是中国推进周边外交的重要理念。推进周边外交显然已经成为中国目前外交的核心。2014年10月28号到29号，在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确立了将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地位提升到首位，甚至超过同发达国家关系地位的外交战略。外界认为，这次会议等于正式确认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改变。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一直服务于经济发展，外交重点一直是优先发展与大国的关系。其中，日本和美国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而这两个国家在中国的经济腾飞当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美国兰德公司国防与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希斯说，中国此番外交政策出现重大的转向，其深层原因是长远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
The Chinese are looking at long-ter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ends, and they see that over time, Asia will.
中国现在着眼的是长期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他们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会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要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来说，加深与亚太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
Relationship with Asia Pacific countries and with the developing world.
他说，对习近平来说，无论是处于国内政治还是国际事务的需求，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非常的重要。把周边外交作为优先方向的提法最早出现在2013年。2013年10月，习近平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将周边外交列为中国外交整体布局的重中之重，并指出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习近平也一直在实践着自己的外交理念，在习近平上台后已经踏足的全球近30个国家中，周边国家占据了近半，涵盖中亚、东南亚、东北亚和南亚。习近平似乎并不只是满足于走亲戚式的出访。2014年，中国还主办了两个重要的区域组织会议，也就是中国媒体所说的中国展开的主场外交，即2014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以及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亚信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了亚洲安全观；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 习近平又提出了构建亚太梦，这两个提议被外界认为是中国试图在亚洲重新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抗衡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战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思说，中国在亚洲的一系列努力是精心计划的，但是美国对中国在外交上的重大改变却反应迟缓。
I think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slow, to acknowledge this shift.
对中国的这个转变，包括承认这是一个重大改变，美国政府的反应比较缓慢。我们希望政府的反应能够强烈一些，并对如何应对做出思考。
他说，美国的应对不一定要零和游戏或是报复性的。他在一份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2.0 报告当中建议到，美中之间应该建立互信，加强经贸往来和军事交流。与此同时，美国也要加强与亚洲盟国的关系，也应该让欧洲介入亚洲，以确保中国不会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2011年，美国政府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并加强了在亚洲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存在。预计在奥巴马总统执政的最后两年内，甚至更远的将来，美国还会继续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具体实施，因为这是美国跨党派的战略共识。美国外交政策圈中日益盛行的一个观点是，中国在亚洲甚至是其他地区的努力，最终是要挑战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宣称，中国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但是美国人对此表示怀疑。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说，汪洋的说法很重要，但是美国对中国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
Mike talked about earlier the Asian.
细节是魔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对中国是否真的愿意采纳国际捐助国多年来制定的规则和准则的重要考验。
中国在亚洲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同时，也在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美国兰德公司的西斯说，亚洲邻国对中国的战略感到不安。
Many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understandably see the attraction of.
亚洲的很多国家自然看到了与中国加强经济联系的吸引力，但是我认为安全始终是个敏感的话题。这些国家希望加强彼此以及与美国的关系来平衡中国的要求。
西斯还担心，一旦中国在亚太地区巩固了领导地位之后，可能会在对美国和对欧洲的外交当中更加的强硬。VOA 卫视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015年才刚开始，一起台湾驻美代表处的升旗事件就让北京对华盛顿提出抗议。专家说，北京对任何触及主权的问题都极度敏感，对于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可能胜出更感到担忧，美中两国可能再度为台湾议题关系紧绷，华盛顿必须对局势发展审慎应对，避免台海风云再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举行升旗仪式，引发中国不满而对美国提出抗议。奥巴马政府也对台北说出重话，表示升旗仪式的做法违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美台非正式关系的长期谅解。尽管台湾外交部认为这只是一起风波而非一个政治事件，美台关系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不过时程表上排定的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却可能对美中台三方互动以及台海稳定产生影响。台湾主要反对党民进党在最近一次台湾地方选举中取得大胜，让民进党重新执政的机会大为增加，这个前景加深了北京的不安。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中心国际关系部主任布莱德福特里不久前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场美中安全研讨会上表示，台湾最近的政治变化很快会使它再度成为美中关系的焦点。布莱德福特里说，
我认为由于台湾近来的政治变化，台湾议题很快就会重新成为美中关系的重点。一旦民进党重新执政，这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事， 届时将有一段时期美中关系将因台湾而紧绷。
1月5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亚洲再平衡的研讨会上，该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说，2015年两岸关系多半会停滞不前，台海两岸真正的变化会发生在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后，美国必须把握时间，在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期间内，加强与台湾两党密切沟通，同时还要告诉北京，不要对民进党可能重返执政过度反应。葛莱仪说，
在台湾这个选举前，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和北京维持密切磋商，以免中国对民进党人可能当选总统反应过度。与此同时，我也认为对于这个选举，美国应该保持中立。
葛莱仪说，美国也必须在这段期间内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对台有更多军售，例如协助台湾建造潜艇，以及增强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参与。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东亚研究教授夏威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中国卫生旗事件对美国提出抗议是因为他对主权问题过于敏感，不过北京更担忧台湾离他而去，不愿与大陆统一。夏威廉说，
你知道台湾去年三月发生了太阳花学运，我认为北京将那场学运视为台湾的态度更加强硬，对台湾的认同感在逐渐的加深。他们知道台湾人可能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那么想要和大陆统一。
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7号在联合报发表的评论中指出，北京对台湾在华盛顿举行的升旗仪式提出抗议，以及美国国务院随后的反应和发言传达出来的政治意涵是，台湾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都难以突破美国以美中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说，由于对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可能发生政党轮替的担忧加深，北京要避免美国对可能执政的民进党释放错误信息，将会持续升高对台湾的外交打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20号到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的演讲。在国情咨文演讲之前呢，奥巴马到美国各地来介绍他2015年要推动的有关议题。下面请听国会记者杨晨为我们介绍奥巴马政府推动的一项教育计划。
奥巴马总统计划在国情咨文演说之前在全国巡回演讲，介绍国情咨文将涉及的重要内容。他1月9号在田纳西州的佩里西皮州立社区大学宣布了一项两年社区大学免学费计划。
我希望提供免费社区大学教育给所有愿意努力的人，提供免学费，因为在美国高质量的教育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每一个人都有权享受。
按照奥巴马政府的计划，联邦政府将为有资格享受这项优惠政策的学生支付75%的学费，州政府支付其余的25%。奥巴马总统选择在田纳西州推广这项计划，是因为共和党籍的田纳西州长比尔·哈斯拉姆已经率先在田纳西实施了免费社区大学计划。佩里西皮社区大学的一些学生表示支持这个项目。
当然很有帮助，会让很多年轻人更有上大学的动力。
很多美国人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头两年选择在社区大学就读。奥巴马总统说，社区大学有很多好处，包括
社区大学有地方性、灵活性，有全职工作的人、带孩子的父母都可以上社区大学。
社区大学的好处还有学费低，如果奥巴马政府的两年免学费计划能够实施，社区大学的吸引力会更大。如果美国50个州都参与这项计划，全美国大约有900万学生可以受惠于这个项目，每人每年能节省约$3,800的学费。不过这项计划还需要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批准来提供联邦拨款。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里是华盛顿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执政十年之久的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在大选中失利。分析人士预计，斯里兰卡新政府会放缓与中国发展双边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的脚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斯里兰卡选民1月8号星期四出人意料地选出反对派候选人西里塞纳出任新一届总统。执政近十年之久的拉贾帕克萨未能再次赢得连任。西里塞纳以反腐败和平衡外交的竞选平台赢得了51%的选票。他在竞选期间指责拉贾帕克萨总统领导的政府过去几年中在外交、军事和经贸方面过分偏重某个国家，并警告说如果这一政策继续下去，斯里兰卡会重新变成一个殖民地和被奴役的国家。拉贾帕克萨多次称中国是最友好的国家，在2005年上任后，尤其是自2009年内战结束以来，他领导的政府迅速与中国靠近，使中国在短期内成为斯里兰卡最大的外来投资国、政府贷款来源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西里塞纳指称，这些投资项目让斯里兰卡少数人非法受益，助长了政府官员的腐败。科伦坡替代政策中心主任萨拉瓦纳穆图说，提出这些指责成了西里塞纳的竞选纲领，并赢得了斯里兰卡许多选民的认同。
有关的指责包括腐败、法治完全破败以及透明度和责任制的缺失，所有这些事情凑在一起成了反对派政治代表们挑战的目标。
中国是斯里兰卡为实施其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在印度洋上扩展其军事实力的关键一环。2014年9月和11月，中国海军潜艇两度在科伦坡靠港访问，令斯里兰卡邻国和传统盟友印度相当不安。分析人士认为，在西里塞纳执政下，斯里兰卡与中国的军事互动可能会降温，中国在斯里兰卡投资大型基础工程建设可能会放慢。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月9号星期五表示，中斯两国战略友好伙伴关系互利互惠，成果丰硕。他期待并相信斯里兰卡新政府会继续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推进相关投资项目。在华盛顿，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期待与当选总统西里塞纳合作，推进斯里兰卡人民的和平、民主与繁荣。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上个月，一列始发中国的货运列车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这标志着世界最长的铁路线开通运营。这条被称为21世纪丝绸之路的铁路线，是最近完成的一个中国标志性的投资项目，其目的是要改善连接东亚和欧洲的古老贸易线路的基础设施。如今，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正在积极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下面是李希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去年11月，一列载有40个集装箱消费品的货运列车从中国东部城市义乌出发，开始了总长1.3万公里的行程。这列货车3个星期之后抵达马德里，仅用了海运所需时间的一半。回程列车将西班牙的葡萄酒和农产品运到中国的时候，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的年货市场应试。乔纳森·芬比是《中国将主宰21世纪吗》一书的作者，他说中国希望改善古丝路沿线的基础设施，目的是要促进贸易。
这些项目正在开发中，我认为他们会继续开发。现在已经开通了一条从中国西南部城市重庆经由俄罗斯通往德国杜伊斯堡的铁路线。
目前每个星期有5列火车往返于德国和中国，装载着从宝马车零部件到惠普电脑等各类货物。中国正在大力度对欧洲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上个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塞尔维亚出席了中国投资兴建的一座耗资1.67亿美元横跨多瑙河的大桥的开通仪式。仪式上，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对这个中国的投资项目予以褒扬。
这是中国建造者在欧洲完成的第一个壮举，也是中国和塞尔维亚间的友谊丰碑。我们将和中国朋友一起建造更多这样的项目，未来还将建造新的桥梁和道路。
开通仪式上，双方签署了一个耗资19亿美元连接贝尔格莱德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高速铁路修筑项目。中国外长王毅说，大型投资是为了中国发展新型全球关系所做努力的一个部分。
今年年底，我们已经对外缔结了70多对战略伙伴或者是合作伙伴的关系，那么基本涵盖了世界的主要国家和地区，这标志着我们正在走出一条结伴而非结盟的新路。
中国的丝路之梦舞蹈团近几个月在南亚各国巡回演出，这同样凸显了中国重建古代贸易路线的愿景。
中国从金融系统到环境有着大量的结构性弱点，我认为中国领导人首先要接受增长速度减缓，但是在中国也有人意识到有必要应对所有这些重大问题。
当欧洲陷入经济停滞之际，中国的投资受到了欢迎，而分析人士指出，这使得欧洲人所关心的中国的人权和民主被置于一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安全部常务副部长马健1月8号被双规。消息人士说，马健是因为贪污问题而被调查。现年56岁的马健在国安体系任职30年，是国安系统最资深的高官之一，曾被认为有望竞争部长一职。马健过去曾负责国安部第10局、对外保防侦察局，专门监控驻外机构人员及留学生，侦查境外各种敌对组织的活动。国安部过去长期由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控制，因此外界推测马健与令计划、周永康案难脱干系。日前传出的有关中国前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的长子江连恒不再担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的消息，引起了海内外的观察人士的高度关注。这让有些人猜测，习近平权力稳固，可能要对江家动手了。不过，有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只是要削弱江泽民的影响力。美国的中国专家也倾向于认为，中国高层不会追究前中共大佬的家人及其亲信，只要他们退出公众的视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1月6日上午召开了领导干部调整宣布大会。中科院副院长张文龙在会上宣布，江明恒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江明恒在讲话中表示，拥护院党组对分院领导班子调整的决定。1951年出生的江明恒是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的长子，在1999年11月出任中科院副院长一职，并在2005年罕见的兼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他同时还是中国网通等多家公司董事会的成员。2011年在国务院宣布的人事任免中，江明恒不再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一职。2014年，江明恒首次以上海科技大学校长的身份在官方媒体中出现。在习近平扳倒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并对有胡锦涛的大内总管之称的令计划立案审查的这个敏感时刻，免去江明恒所担任的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职务意味着什么呢？ 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认为，这释放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
江明恒离职说明了江泽民的影响力基本上被削弱的差不多了，也就是说以这个作为标志，习近平基本上完成了削弱江泽民的影响力的这个目标。
对于大家所关心的习近平是否会对江泽民家的人下手的问题，一直关注中国时政的杨建立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江泽民大家别忘了是共产党钦定的第三代的领导核心，这个不仅仅是邓小平钦定的，而且是共产党后来都买账的，这个江泽民这个符号是不能动的。
他说如果动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这些钦定的中共领导人，那么就会动到共产党的根基，因此是不可能的。而李鹏是与六四事件紧密相连的一个符号，因此如果习近平不准备解决六四问题，他就不会动李鹏家族。在他看来，温家宝是习近平接班前后立了大功的人，因此也不会对他动手。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负责研究的副总裁包道格在综合分析了中国近期释放出来的各种信号之后，做出了这样的解读。
My theory is, it's only a theory, is that perhaps they've reached an agreement that there will be no prosecution of...
我的推测是，仅仅是推测而已，也许他们已经达成了一致，即不会追究与前中国领导人关系密切的人或是家人，只要这些人退出公共事务或是私营企业，当然令计划是一个例外，他们避不开。
这位出任过美国驻台代表的前白宫高级官员说，中国前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习近平和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使他强烈感受到双方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否则不会出现那样的场面。他还表示，他知道此前有一种担心，认为对中纪委对上海官员的违纪行为展开的调查，如果深入下去的话，就会不可避免地牵扯到与江泽民关系密切的人和家人的利益，所以希望找到一个限制调查的方法。公民力量的杨建立推测，习近平不仅不会动这些中共元老，而且还会放松反腐的力度。
从各项指标上，我的分析是认为反腐会慢慢的力度降低，但是调子还会继续的高喊，因为这样可以继续这个维持民心。另外呢，把一个剑高悬着，给可能给他造成挑战的一些人一个威慑，还有下层那些官员那些威慑，这就够了。再反下去可能就有问题了。
他所说的这个问题指的是，如果习近平的反腐反过了，导致中国的权贵阶层和政治精英不为共产党效力，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反腐搞不好就是反共，就把共产党的江山给毁掉了。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防部星期一对日本新任防卫相中谷元表达不满，称日本防卫大臣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表示对此坚决反对。日本防卫省网站日前登载了新任防卫大臣中谷元1月5号致防卫省职员及自卫队的新年讲话，称中国一再在东中国海采取危险行动。中日两国去年11月在 APEC 峰会期间实现了习近平主席和安倍晋三的会晤，双方并就改善和处理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但是中国国防部此番表态凸显出两国间关系改善的脆弱性。中日关系近年来由于东中国海主权争端而跌入1972年建交以来的谷底，主要症结包括日本从未就二战侵华道歉，以及有关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等海岛和海域的主权争端。巴黎上星期发生恐怖袭击之后，法国有关当局正在敏感地点部署10000军队以策安全。法国国防部长德里安星期告诉记者说，星期二晚上之前这些军人将部署到位。内政部长卡泽纳夫说，大约一半军人的责任是保护法国的717所犹太人学校。两位部长是在与奥朗德总统讨论安全措施之后发表以上谈话的。 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他计划星期四和星期五两天在法国参加会谈，讨论打击极端主义暴力问题。克里说，美国情报机构和联邦调查局正在与法国调查人员合作。有关当局仍在追捕哈亚特·布麦丁。布麦丁是上星期四杀死一名警察和星期五在一家犹太食品店劫持人质并杀死四人的枪手的同伙。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将会晤伊朗外长扎里夫，评估正在进行的伊朗核项目国际谈判。克里星期一在访问印度期间表示，他希望日内瓦会谈能够使他们加快进程，取得更大进展。伊朗与美、英、中、法、俄、德等四个大国一年多以来一直就达成一项长期协议进行谈判，旨在以缓和对伊朗的制裁换取伊朗保证不发展核武器。伊朗坚称其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目的。第一级别谈判将于星期四恢复。伊朗与伊核六国两次未能在最后期限之前解决分歧，两次延长谈判，达成协议的新的最后期限是今年七月一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近日，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网络文学发表作品的作者需实名注册，同时要求有关网络文学的编辑人员要持证上岗。这是广电总局继整改影视剧市场之后的又一大动作。下面是穆小毅的报道。
对中国官方的这一举动，一些中国网民抱怨广电总局最近动作过于频繁，跪求广电别再发消息，但也有人支持政府，认为此举有助于净化网络空间。中国的网络文学起源于90年代初，人们普遍认为1998年台湾作家蔡志恒以痞子蔡为笔名在网上发表的原创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并在中国大陆境内走红，这是中国网络文学诞生的标志。如今，中国网络文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网络写手数量已达数百万。从2005年的《小兵传奇》挺进百度搜索年度十大关键词，到2014年的《盛大文学》签约作家唐家三少登榜福布斯，越来越多的网络写手们成为出版界的宠儿，也激起一波又一波的网络阅读和出版狂潮。提到网络文学，苍天白鹤、猫腻、傲无常、我吃西红柿等等笔名充斥着电脑屏幕。那么作者用笔名的习惯缘起何时，又是否有其必要性呢？事实上，作者使用笔名古已有之。中国已知的最早笔名也许是明代万历年间刊行的长篇小说《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兰陵笑笑生。而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也造就了一大批现代作家和诗人。鲁迅这个笔名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甚至比他的原名更出名。在西方，用笔名出书也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战争年代，许多作家为了能笔耕不辍，会换上许多笔名以逃过政府的法眼。如德国作家凯斯特纳，为了躲避纳粹政府的监控，就用过两个以上的笔名。中国大陆禁书《存此立照》作者杨伟东认为，中国当局这一举措意在制造恐慌，打击敢于说真话的网络作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你制造恐惧，就是说，就我觉得是从两个方面去看的，就是说，那个制造恐惧，就是说，第一个层面就是你就是那个广电总局，你其实你实名制就是在制造恐惧，你制造的恐惧就是说，让人说真话，让人就是不让一些真实的事情，就是在这个网络这个平台上那个出现吧，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说他自己本身。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共产党也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儿嘛。你做完了这些事儿之后，他也知道是做什么事儿是非常羞耻的，但他不愿意让人知道，他内心也恐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制造恐惧的同时，他内心也很恐惧。
美国华裔作家敏安琪对《美国之音》说，实名制有一定的弊端，但同时他认为作者需要对自己的文学负责，因此他对意见的出台持偏支持的态度。他说，
这个实名制哈有争议，这个我可以理解，我也明白我们当中的一种 concern， 就是我们有一明白，就是说是就是这有一种令人担心的东西，
嗯
啊，但是呢，你就说这个现在的国际的国内的文化市场，我很高兴，我为习近平鼓掌，因为我觉得习近平能够出来，他已经尽了一个国家主这个主席的一个责任，他应尽的责任，他必须出来，他哪怕是不得民心，他也应该出来。
嗯，
为什么？因为这个媒体的力量太大了，他就是能够腐蚀人的心灵啊。
广电总局之前还有一些引起争议的规定，引起很多网友吐槽。但是作家敏安琪谈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家长，不仅要做到给孩子说话的权利，还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当他们不管理文艺市场的时候，是谁在影响社会，影响青少年，影响下一代。如果中国的年轻人头脑中装满了穿越剧、电子游戏和言情小说，而没有人文素养的话，是非常恐怖的。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巴黎一直被称为光明和爱情之都，然而当蒙面枪手冲进查理周刊，打死12人，打伤十几个人的时候，巴黎呈现的却是黑暗与仇恨。查理周刊以讽刺宗教和宗教领袖见长，讽刺对象包括所有宗教，伊斯兰教也不例外。3名枪手作案之后逃离现场，有录像画面显示，其中一名枪手高喊真主至上。对这次恐怖袭击的谴责浪潮席卷世界各地，来自阿拉伯联盟、法国穆斯林理事会、逊尼派穆斯林最高权威机构之一的艾兹哈尔，还有来自俄罗斯、印度、英国、德国、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巴西、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地方。奥巴马总统称这次袭击是懦夫和邪恶的行为，他表示愿意为法国政府提供任何应对枪击事件所需要的帮助，并誓言要全力追缴杀手，将他们绳之以法，并粉碎协助实施这一类阴谋的网络。奥巴马总统说，记者遭到攻击，凸显这些恐怖分子是多么的惧怕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奥巴马强调说，我们不会因为个别人的愚蠢暴力行为而放弃言论自由，这个我们与法国人民共同推崇的普世价值。美国国务卿称，巴黎枪击事件是对言论自由这个基本权利的挑战。他说，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核心价值，是普世价值。这些原则可能会遭到攻击，但永远不会被消除，因为世界各地的勇敢善良的人民绝不会屈服于试图摧毁这些价值的恫吓与恐怖。一位法国阿訇说，被杀害的记者是为了自由而献身的烈士，我赞同他的说法。克里国务卿对所有巴黎人和所有法国人说，今天所有美国人都和你们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共同面对极端主义，共同推动极端分子如此惧怕但始终将我们两个国家团结在一起的事业自由。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